宋江在山寨上被绑，这位二寨主吩咐把宋江绑在那柱子上，要摘他的人心。宋江心想，我还不如不说我是衙门口里的人呢，一说出衙门口里的人，反而倒引起了这寨主的愤怒来了。唉，宋江自己暗暗的长叹了一声，看来人是生有处死有地，没想到我宋江在这个荒山野岭之中，在这些毛贼草寇的山寨之内断送了我的生命。两个小喽啰把宋江推到大厅当中一棵柱子的跟前，这柱子在地里边埋着，埋得非常结实，看来这个柱子就经常干这个事儿的。柱子上面有两个铁环，把宋江俩胳膊往那铁环里边一伸，然后用绳子牢牢的捆住。宋江倒悬二臂，面对着寨主那桌子，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就和那个矮个子的二寨主问那些喽啰兵，小子们，你们三寨主哪儿去了？
三寨主说刚才在山上还转悠呢。
快去快去，把你们三寨主找来，就是我请他。
哎，
喽啰兵去不多时，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又有什么事啊？
二寨主找您，您快去看看吧。
宋江一瞧，由打外边又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这个人的长相貌相跟那个二寨主那可就是截然不同了。这个三寨主中等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马蜂窝炸膀头，那可是金如炼钢如炼八大美将，英雄好汉，白面皮，面如冠玉，这个面皮长得特别的细嫩，男人长得那个面皮好像女人的面皮一样，两道细长的漆黑的眉毛，一双大眼睛，双眼皮，通关的鼻梁，薄嘴唇，这嘴唇还略微的有点红，长得这个模样形如处子，有点读书人的样子。宋江心想，看来这真是大宋皇帝没有福分的，就像这样相貌的人也跑这个山村野寨里边占山为王当强盗了，真是不可理解呀。就看这个寨主进来，那二寨主在那说话了，兄弟过来过来过来，瞧见没有，今儿个可抓了个官面，这个小子长得黑不溜秋的，穿着青衣道帽，肯定啊衙门口里当差的啊。凡属于衙门口里当差的那人没有好人，他们的心都是黑的，我说这话你信不信？就听这三寨主说了，二哥，人这个心都说是黑的，哪有真正的黑心呢？不会是黑的，人心都是红的。不对不对，衙门口他们这人都是黑的，你瞧着，我一会儿把他这心我就给他抠出来，让你当场看，准是黑的。您呐，想要他的命就要他的命，您别跟我打这赌。
哎，打什么赌啊，我见了不是一个了，准是黑的。
您见了几个？我见了几个了，我见的那几个全是黑心，您都看他心了。
我不是看他心了，我看他做那事儿，他做那事要不是黑心就做不出那个事儿来。
哦，是这么的呀，二哥，您真要摘他的心呐？
啊，我摘他心，我解决我的心头之恨。
二哥，顶多给他个一刀齐得了。
不行，非把他宰了不可。
大哥不是说不让您摘心吗？
大哥，
大哥上哪儿去了？
大哥下山了，上清风寨那边了。
听说清风寨对咱们这个山上要进行征剿，这两天风紧，大哥领着咱们的弟兄上来探风去了。
哦，大哥不是探风去了吗？
嘿嘿，他探风去了，正好我就办这事儿，我就把他的心抠出来验证一下，他们的心是不是黑颜色的。小子们，把 牛板尖刀准备好，把那盆里凉水拿过来，这回我亲自动手，我摘他的心。是。旁边有喽啰捧过一个乌盆来，这乌盆里边满满的盛了一盆水，凉水端到了宋江的跟前。结果那矮个子寨主由打那座位上走下来，宋江一看他往下一走，才发现感情他还是罗圈腿，不但是罗圈腿，长俩大脚丫，这两只脚啊跟全身的比例很失调，但是给人的感觉他走起路来很稳当，像鸭子爪一样咣当咣当就过来了，伸手把一口牛耳尖刀拿在手里头，来到宋江的跟前，身上带着钱没有？先把宋江由肩头到脚下摸了一遍，宋江的银子什么的都摘下来，兜里边有什么东西全掏出来，死了别把这玩意带走，知道吗？钱衣裳给他解开，喽啰兵过来把前边的衣裳今儿解开，里边的衣服不用解扣了，我给他喝开，拿牛耳刀一刀把他内衣就给喝开了，喝开之后就露出前胸来。这小个子站在宋江的跟前，把那小眼睛眯缝着，露出了狡黠的一笑，瞅着宋江，我说小子，你在衙门口里边当差当了多少年了啊？宋江说，当了年头不少了。当年头不少，大概你没想到能有今天吧，没想到落在我的手下吧。啊，你这个小子在衙门口里面当差走到我们这个地界来了，大概你也没办什么好事儿，办好事儿怎么能走到我们这儿来呢？啊，活该，命里注定得死在我这个山上，得让我吃你的人心，这叫阎王造就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天呐？啊，我要摘你的心，知道这心怎么摘吗？我先拿这凉水把你的前胸拍吧拍吧，让你凉快凉快，然后我再把这凉水盆往你脑袋上一倒，你感到凉水机顶，你那么一机灵，你就赶快把眼一闭，别瞅着眼晕啊！就在你一闭眼的功夫，我这刀就从你的软肋这儿就扎进去了，扎进去咔，我往旁边一连，你这软肋这口就开了，这口一开，凉水一激，你那个心在血里边包着，这功夫就包不住了，从你身后咣踹一脚，你这个心噔在前面就蹦出来。宋江一听啊，觉得后脊梁杆子直发凉，心想这小子太狠了，他是真吃过几回人心怎么的，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宋江说，好吧，既然被你们捉住，杀寡存留任凭于你，不过我想我和你素日无仇，你何必要摘我的人心呢？你跟我素日无仇，你们这些当官的跟我都有仇，我瞅见你们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听人说了，摘心就这么个摘法，我从来没摘过，我老想试试，我大哥老不让我试，今天趁着他不在山上，我就拿你试试。好了，他伸手啊，把这个盆里的凉水哗拿手抄了一把，照着宋江这个前胸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拍，宋江觉得前胸拿凉水一击够凉的，宋江心想紧接着就该往脑袋上倒水了，往脑袋上一倒水，那刀就扎进去了。宋江想，哎，我宋江死的不值个，我死在这是谁也不知道啊！天哪，他喊了一声天，小个子一听，哎，你喊天哪，你叫地也不行了，他把这盆就端起来，嗨，这
一盆水就扣到宋江脑袋上。宋江觉得凉水灌顶，他一激灵，眼睛一闭。宋江心想：完了，他脱口说出四个字来：宋江完了。说了个宋江完了，这宋江完了四个字刚说完，宋江觉得这刀肯定就在软肋这儿扎进来，他就等着这感觉呢，进来了，一定是扎进来了，没嚼疼，怎么回事？就听耳畔边有人说话：干什么的啊？哎大哥你回来了。宋江这功夫一睁眼睛，他才知道感情这刀没扎，我说没觉得疼呢。大寨主进来了，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借着灯光宋江一看，外边走进这个人跟那两个寨主长得又不一样了。这个大寨主光头不戴帽，牛心发转，别着一个象骨珠簪，头上这个头发全是红色的，眉毛也是红色的，海下一部胡须短钢髯是黄色的，这个脸呢是酱紫色的，身上穿着酱红色的大花袄，腰中扎着大带，下边是藏青色的裤子，短腰的靴子，从头上到脚下好几色。宋江瞅着这个人一进来，这个二寨主把刀就撂下了。大寨主进来之后就问这二寨主：老二，绑着谁？绑谁啊？衙门里边一个当差的，我想摘他人心。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让你办这个事儿，摘人心这是非行，你要损寿的。嗨，我不管那个，我恨不得明儿就死，我管他长寿短寿。不行，这个人是哪来的？衙门里的，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你怎么不问清楚？哎，别说，他刚才说了，临死一闭眼说了句话：宋江完了。什么？宋江完了？你想看？哎，就跟那个矮个子寨主往旁边一沉，这大寨主几步走到跟前：宋江，哎呦，您是宋的哥，宋公明及时雨。宋江一听：啊，是啊，正是宋江。哎呀，大哥，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快点给他给我送来绑绳。
是。
喽啰兵一看全傻了，赶紧过来，嘁哩咔嚓，连解扣都来不及了，拿那刀咔咔咔咔咔几下子把绳子给喝开了。宋江绑绳松开。哎呀，这位英雄，你认识我吗？
哎，宋大哥，您是贵人多忘事啊，快快快请来上座。
说着话就看这位大寨主把宋江让到那正面那个虎皮金交椅上，让他坐下。宋江说什么不敢坐呀，心想那位要摘我人心，我敢得当间坐吗？可是这位大寨主说什么让他得坐呢？宋江没办法，被这个大寨主硬推着坐在正座上。坐下之后，这位大寨主看了看这两个寨主：二位贤弟，我不跟你们说过吗？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今天我的恩人到这儿了，你们不以礼相待，还要绑在柱子上开膛摘心，有这层道理吗？二寨主一听也傻了：哎，大哥，哎，我忘了这事儿了。你狗脑子，别的事儿忘了行，这个事儿能忘吗？啊，这幸亏我今天赶回来了，这我要是晚到一步，这不就恩将仇报了吗？来，一起给我的大哥献礼。说着话，大寨主哭疼跪下了，那两位寨主跟着也跪下给宋江磕头。宋江赶紧又离座搀扶三位。宋江说：我得问问您，您贵姓高明啊？
大寨主乐了：大哥，我跟您说这名字，大概您就想起来。我姓燕，叫燕顺，江湖上人送外号锦毛虎。
哦，宋江一听锦毛虎燕顺，想起来了，他们两个曾经有一段结识。这个锦毛虎燕顺呢，是山东莱州人，干什么的呢？贩卖牲口的，卖马卖牛，以此为职业。有一年呢，锦毛虎燕顺赶着二三十匹马路经山东运城县，他不是要到运城县去卖马，是从那儿路过。可是就在那儿路过的时候出了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呢？这个运城县里头有一位潘太公，是本地一个大财主。这个潘太公啊，家里边也趁几十匹马，他也卖马。他这几十匹马呢，这个马群在村子外边放牧，燕顺这个马群由打这路过，燕顺这个马群由打这一路过的功夫，跟他这个马群呢就有点掺和了。潘太公马群里边有一匹马跟着燕顺这个马群裹到里边就走下来了。这一走下来，潘太公那些放马的人就发现了少了一匹马，被这路过的马群给裹获走了。他们就来了两个放马的跟上燕顺，找燕顺要这匹马。锦毛虎燕顺当时就说了，说我这个马呢是在这路过，你们那马跟着我路过的马群搅进来了，我并没有注意，我可不是称心的。你们看，你认定哪匹马是你的你就牵走。这两个人呢就瞅瞅了半天，牵出一匹来。燕顺在旁边看着，他为什么看着？燕顺这个人心里有数，他一共几十匹马，哪匹马是他的他都知道。他牵走这匹马，燕顺不认定，认定是他的。可是潘太公这两个放马的人呢，心术不正，想着要讹燕顺一匹马。牵出一匹马了之后呢，愣说里边还有一匹，这匹可就是燕顺的马了，他们要牵这匹马。燕顺就急了，燕顺说这匹马不是你的，你们那个马裹到我这个马群里边就一匹，你们要再牵就是我的马了。潘太公放马的那两个人就说了，说这马就是我们的，我们是两匹马被裹进来了，你小子别在这耍无赖。燕顺说你们耍无赖，你想借着这一匹马再讹我一匹马，这不行。我跟你说，我放了多少匹马我心里都有数。因为这个两家争执起来了，这一争执起来动了手了。燕顺呢早就会武艺，一动手潘太公手底这俩人让燕顺给打伤了，其中有一个被燕顺打成了重伤，胳膊折了。燕顺赶着马群继续走，可是那两个被打伤了，潘太公手底下的人就知道了，报告官府，官府随后就追上来把燕顺给劫回去，连人在他的伙计包括他这二三十匹马全回到了运城县。回到运城县，老爷就升堂问案，说燕顺呢敲诈勒索潘太公的马匹，而且殴人致伤，罪在不赦。燕顺就说我没有敲诈勒索，是他敲诈勒索我。老爷呢一口咬定你是外地到这来贩马的，你拐带本地的马匹，就这么回事，你拐走了两匹，一愣说人家是一匹。燕顺就是浑身是口难分诉，这样就把燕顺给压在了监牢。压在监牢里头，燕顺呐、自个觉得窝了一口气，他把自己身上带的仅有的这点银子掏出来就交给这牢头了，拜托牢头，您呐找一个本地主持正义的人为我打点这个官司。牢头说本地主持正义的那就是我们衙门口里边的押司宋江，这个人好交朋友，而且主持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燕顺说那就拜托您，您就找他吧。就这样牢头把这个钱就交给宋江了。宋江没收这个钱，但是他到监狱里边看了看燕顺，问了问燕顺这个案子的始末缘由。 燕顺如实的向宋江讲，宋江说这个事儿我尽力而为，帮你这个忙，但是能不能帮得上，你能不能最后胜诉，那就是另一回事儿。宋江为燕顺的确在老爷的面前说了几句公正话，可是宋江发觉呀，这个老爷呀已经是屁股完全坐在潘太公那一面了，因为潘太公在这使上钱了，宋江也没拱动。最后宋江就跟燕顺说了，说呀，你这个官司啊看来赢不了了，因为潘太公已经给老爷用上钱了，非是我宋江力量所能挽回的了。燕顺说，那我就认倒霉吧。就这样，燕顺在监狱里边被押了一年半，最后把他放出来，还是原先的罪名没有更改。怎么判的呢？燕顺全部的马匹存功，个人把他放了，你的罪名就算完了，欧人治伤就把你这全部的马匹作为赔偿了。燕顺出了监狱之后，浑身上下是一文没有啊。燕顺心想，我往哪儿去呀？这功夫宋江给燕顺拿出来50两银子，说没别的，燕顺呐，我心里明明白白的，你这个官司是冤枉的，可是你这个冤枉的官司就是翻不过案来，因为什么呢？你在郓城县，潘太公是郓城县的大财主，县太爷是郓城县的县太爷，你这个公理在这儿讲不出去，忍这口气吧，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呀，我给你这50两银子，当然顶不住你那20-30匹马钱，可是你拿这50两银子可以做别的买卖呀，由小到大再滚雪球吧。我想你遭了这份灾难，将来一定要有好运呐。人生在世总是好运坏运交错而行的。燕顺再三的致谢，说宋押司，您对我的恩情我这一辈子不能忘，好了，冲您给我的钱我也得好好的经营做买卖，将来我买卖再做起来我报答您。宋江说，就这样吧。打这儿，燕顺接了宋江的钱，由打郓城县走了。买卖没本了，就剩50两银子了。燕顺心想，这口气难出啊！啊，本来我没做这个事儿，愣说我做这个事儿了，这不是好人难当吗？燕顺窝着一肚子火，带着50两银子往前走，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了，东游西逛的，也不知做什么买卖好。这50两银子花的还剩个20来两了，什么买卖也没做成。这天就走到这个山下，偏偏碰上山上有几个小喽啰下了劫道。那个时候这个山寨还没这么多人，就10来个人，下了一劫燕顺，让燕顺把这些喽啰们打得东倒西歪。最后这些个喽啰们都说了，说这么地吧，我们这山上缺个头，瞅您这把式，您真不错，您就在我们山上当个头得了，您看在这当头多自由啊，啊，不受官府的欺负，想怎么的就怎么的。金毛虎燕顺忽然灵机一闪，对，我就在这山上干脆当个大王得了。就这么的，燕顺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后来又有这位二寨主到此，这位二寨主是两淮人士，人送外号矮脚虎，姓王叫王英。接着又说了这位三寨主，这位三寨主是苏州人士，人送外号白面郎君，叫郑天寿。就这样，三位寨主在这就占山为王。现在这山寨上已经拥有喽啰兵200多位了。今天金毛虎燕顺万万没有想到宋公明走上他的山寨，在这儿碰见宋江了。你琢磨琢磨，当年对他那样的周济，他对宋江能不感恩戴德吗？燕顺一报名字，就使宋江想起了这段往事啊。这个功夫燕顺就问宋江，您怎么走到这儿来的？ 宋江把自己的经过向锦毛虎燕顺背诵了一遍。锦毛虎燕顺说：“您看看，这大宋国朝还能好得了吗？像您这样的好人，居然被逼的也逃亡在外，哎，这还像话吗？
这样吧，宋押司，您哪儿也别去了，就在我这山上。我这山上这几个弟兄，那没有说的，我就让您当这头把金交椅。”
宋江说：“不行，燕顺呐，我现在是够奔清风寨，投奔小李广花荣去的。花之寨早就下书信邀请我了，我必须得到他那去，我不能在你的身上待。将来呢，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到你这儿来做客。”
燕顺说：“这样，您既然来到我的山上了，可不能马上走，必须在我的山上再多待几天。”
宋江说：“这倒可以，我在你的山上再多住几日。”
好，今天大哥来了，没有别的，给大哥摆酒接风。
嚯，马上这一传命令，全山寨摆酒宴，给宋江接风洗尘。
酒席宴前，锦毛虎燕顺向宋江介绍了矮脚虎王英和白面郎君郑天寿这哥两个如何的武艺高强，如何的勇猛，在这山寨上做了多少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
宋江也是一片赞美之词啊。
宋江能说什么呢？对这二位只可能是一美称颂。酒席吃完了，锦毛虎燕顺留宋江就在山上住下。
宋江在这个山寨上接连着住了那么三四天。
宋江啊，从他内心深处想着要离开这个山寨，可是呢，奈于燕顺的一片热情，这两天燕顺都不下山了，成天在这山上陪着宋江，领着宋江在这个山寨前山后山左山右山到处去转。这一天转完了之后，回到分金聚义厅沏上茶水，正跟宋江两个人谈论，忽然有打外边进来两个小喽啰，这俩喽啰一边往里走，一边乐乐的前仰后合，都喘不上气儿来了。
燕顺说：“你们两个乐什么呀？啊，出了什么喜事了？”
大寨主啊，跟您说吧，您快上后山寨去看看吧，这乐子大了。
什么乐子？
我们二寨主今儿下山了。
他怎么下山了？我不是告诉你们这两天不下山吗？
他下去了，听说这山底下来了一乘花轿，四个人抬着，我们二寨主到山下就冲着轿去的，果然那花轿里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官太太，我们二寨主把这官太太已经抢到后山寨了，正在那劝他呢，我们二寨主打算让那官太太做他的压寨夫人。